哇，你买了这么多方便面，你这是要干嘛？减肥吃方便面是不行的。
谁说我要减肥了？我要去英国，英国嘛，想想也没什么好吃的，炸鱼薯条估计吃两次也就腻了，还是得多带点方便面，以备不时之需啊。
什么什么？英国没有美食？这都多老的笑话了，拜托，这个讲法早就过时了，英国好吃的东西可多着呢。
真的假的？哎，那你快说说英国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告诉我以后，哎，这方便面我就全送给你了。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像世界各国一样，英国食物也是丰富多彩，甚至啊，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菜色因为它独特的风土和传承，还有些特别之处。从美食的角度来说啊，炉架烧烤可能是法国人从英国学习的唯一技巧。没有听错，是美食传统国家法国向英国学习的。那顾名思义，这个炉架烧烤指的呢，就是将大块的肉串在长棍上，架在火上烤。在英国啊，这种烧烤方式呢，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的上层家庭，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烤一整块的牛肋排，甚至啊，像亨利八世的某次狩猎晚宴上做的那样，烤一整只鹿。有的时候呢，这就意味着必须烤上一整天才能吃饭。
嗯。亨利八世呢，主要居住的汉普顿宫的记录显示，王室厨房一年中用掉了1240头公牛、8200头羊、2330头鹿、760头小牛、1870只猪和53头野猪，这还没有把禽类算在里面。怪不得亨利八世很快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那在2017年的夏天，汉普顿宫呢就现场演示了都铎时期的厨房是怎么来运作的。其中的重头戏就是穿着16世纪服装的厨子在火炉前奋力转动巨大的烤牛肉。
世界真奇妙。
一直以来，烤牛肉都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法国人甚至用 roast beef 来命名这种在炉架上串烤的方式。19世纪以来，烹饪手册上诸如烤羊肉和烤小羊排的叫法比比皆是，后来这甚至成为了法国人给英国人取的外号。在那些对英国人很重要的场合上，比如圣乔治日或者礼拜天的宴席中，烤牛肉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单纯的食物，而成了不列颠尼亚的象征。就像一首英国爱国歌曲唱的那样，
当伟大的烤牛肉成为英国人的美食时，它使我们头脑高尚，精力充沛。哦，英国的烤牛肉，
哎，简直不知道这是在唱什么。
一道典型的烤牛肉菜呢，包括了烤牛肉切片、肉汁、烤土豆、约克郡布丁、一些根茎蔬菜，比如胡萝卜，还有一些绿色蔬菜，再配上英国芥末酱等等。在肉的选择上呢，前类的带骨肉是最好的，骨头呢是增添了肉的香味儿，而这部分肉所带的脂肪则让口感更加的肉嫩多汁，这也是这种烤肉的精华所在。
浇在烤肉上的肉汁的口味呢，则是取决于用料，讲究的呢要用大量的牛骨熬汤，而不是扔进现成的汤料。烤土豆听上去简单，其实呢也并不简单，不同的厨师有不同的秘方，区别呢主要在于油。有人喜欢用动物油脂，比如说鹅油，而有的厨子呢嫌动物油太腻，就会倾向于清淡一点的植物油。
那在这其中啊，约克郡布丁其实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当面粉在英国被普遍应用于制作蛋糕和布丁之后，英格兰北部的厨师们发明了在烤肉同时利用滴在烤盆上的油脂调面糊做成布丁这样的一种方式。1737年，一种低油布丁，也就是后来的约克郡布丁的配方，被写在了一本名为《女性全部职责》的书中。
行走小百科。
18世纪的英国美食作家汉拿·格拉斯所写的烹饪艺术，也可以简单中就已经提到了约克郡布丁这个名字。没错，英国早在18世纪就有专业的美食作家了，还黑他不懂吃吗？正是他给了这一样英国人已经吃了几百年的食物一个新的名字。在过去，约克郡布丁总是被作为头盘，还浇上浓浓的肉汁，这是为了让用餐者的胃口迅速被这些便宜的食材填饱，少吃一点成本更高的主菜。
现在在一些时髦的鸡尾酒派对上还会提供迷你版的约克郡布丁，不过所谓的迷你约克郡布丁呢，就好像是简短的德语演讲和守时的意大利人一样，不可能存在。何况约克人是贴心又慷慨，所以当地食物都会友好的大上一号。
欧洲大陆的正餐呢，通常都是以甜点来结束的，而英国人呢，则会吃点咸的，为的是在甜波特酒上来之前呢，清清口。所以呢，咸点通常是一些简单的食物，没有太复杂的口感，比如一种烤面包片，上面覆盖着加有调味酱汁的融化的芝士，或者烤面包片加沙丁鱼，或者呢，被称作马背天使的培根果牡蛎。总的来说，咸点呢，并没有定式。相反，它允许厨师用培根、蘑菇、芝士、小鱼等材料随心所欲地进行发挥。伦敦圣詹姆斯广场的某个绅士俱乐部里的咸点，就是在烤面包上抹上小鱼酱，加培根和蘑菇，跟在一块分量极大的鹿肉排后上来，真是有点难为口味不太重的一些食客了。
那还有一些的咸点呢，是非常的不寻常的。伊恩·弗莱明的太空城里，邦德被 M 先生邀请去作者虚构的绅士俱乐部，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我们点的你都记下来了吗？
是的，先生。你不会介意在草莓之后来点牛骨髓吧？我们今天在乡下弄到了半打，我特别为您留了一根。
当然了，你知道我无法拒绝这些东西，虽然对健康不太好。
你看，吃了草莓之后呢，就吃牛骨髓，这个够混搭了吧？不过呢，现如今啊，咸点在大多数的英国餐厅都是难觅踪影，除了一些老派俱乐部和有着近300年历史的伦敦餐厅惠尔顿。如果碰巧啊遇到了一次供应咸点，那么这场宴会的结束时间肯定也早不了。
最后啊，我们来看看英国人的早餐。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侦探波罗，显然呢是一个法餐爱好者，对英国食物从来就没有什么好话和耐心，但是英国的早餐除外。他是很愿意围着桌布坐下来好好享受一顿英式早餐的，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许多人都宣称英式早餐是唯一好吃的英国食物，还有人说啊，吃了英式早餐之后，整个早上的脑袋就想不了别的了。
英式早餐传统呢，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个时候，人们一天呢，通常只吃两餐，早餐和晚餐。早餐一般呢，是在上午供应的，只有麦芽酒和面包，可能偶尔会有一些芝士、冷肉或者动物油。奢侈的早餐呢，通常只有贵族或者是绅士阶层才能够享受到，或者在婚礼这样的重要礼仪场合供应。由于婚礼弥撒必须要安排在上午的缘故，所有婚礼呢都在早晨举行，因此啊，新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都是早餐，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婚礼早餐。
有时英式早餐呢会被叫做是 fry up， 因为大部分食物呢都是炸或者煎的。如今的英式早餐定型在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英国早餐夫人的比顿夫人于1861年在一本家政书中是为英式早餐下了定义，用了好几行字列举了早餐中的食材。哎呀，这读的就是让人口水直流。
那现在我们熟悉的一套完整的英式早餐呢，一般包括鸡蛋、烤香肠、煎培根、烤番茄、炒蘑菇或者煎蘑菇，以及番茄酱焗豆，有的时候呢还会加上几片用猪血和燕麦做成的白布丁或者黑布丁，再配上热茶或者咖啡，还有刚烤好的涂满黄油的吐司。和冷冰冰的欧陆式早餐相比呀，这英式早餐确实是更加的丰盛，热食呢也更多一些。
不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罗最喜欢的似乎是香料烤羊腰子，嫩而多汁，香气扑鼻，作为早餐的分量也是刚好。此外，传统的英式早餐还包括腌制的各种海鱼，那最常见的是腌鲱鱼。然而在英国之外啊，你很难吃到菜单上有这两样选择的英式早餐，甚至在英国本土，羊腰子和鱼也不太出现在早餐的菜单之上。依然在那些历史悠久的英国餐厅，你还可以去试试运气。
White lips, pale face, breathing in snowflakes, burnt lungs, sour taste. Lights gone, days end, struggling to pay rent, long nights, strange men. They say she's in the class 18, stuck in her daydream. Been this way since 18, but lately her face seems slowly sinking, wasting, crumbling like pastries. And they scream the worst things in life.
under the upper hand. I'm going mad for a couple grams, and she don't wanna go outside tonight. And in a pipe she flies to the motherland, or sells love to another man. It's too cold outside for angels to fly.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饮食文化的传承啊，靠的呢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有些文化元素消失了，也有些文化元素增强了。历史和现实呢，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而啊，发掘一座古迹，其展现出来的文化元素呢，可能就和现在生活的世界有着很明显清晰的断层了。我们也可以借此去了解过去人们的一些生活样式。庞贝就是这样的一处古迹。
庞贝呢，是一座因火山而兴，因火山而亡，又因火山获得永生的神秘古城。庞贝呢，是位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边缘，北距罗马300公里。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人在和萨莫奈人的战争中把庞贝纳入了自己的版图。这座城市呢，也因此展现出了典型的古罗马文化特征。
公元79年，古罗马帝国的庞贝正在尽情享用着不远处那座维苏威火山的馈赠，岩浆为他脚下那片土地提供了最为丰腴的给养。遍地可寻的火山石具有止痛、安神、止血的神奇功效，就连城里种植的葡萄也总是比别的地方个儿大、汁儿甜。昼夜不绝的地热温泉使得高档花园、别墅等等都是身价倍增。作为远近闻名的烟柳繁华之地啊，这里呢如同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地中海的富商和贵族。
老板，你给我水加得热一点。哎呦喂，这太烫了，不行不行。
哎，先生，这几天咱们根本就没有加热，这边上的火山有点猛，水格外烫一些，您可小心着。
哎，是吗？那我可要好好享受一下火山温泉，让火山爆发得更猛烈一些吧。
咦，什么声音？
不好了，火山喷发了，快逃啊！哎呀妈呀，来不及了，我还没有和隔壁的丽萨小姐成婚呢，老天哪！
没有人会想到啊，那座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口中的死火山，竟然会在公元79年的10月24号这一天，毫无征兆地把整个城市吞噬，所有的一切从此就消失殆尽了。
尽管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将庞贝掩埋在大约6米深的火山砾和火山灰下，这座被视为罗马文明鼎盛时期城市建筑和生活的一个缩影的古城，却因此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它占地呢大约是45公顷，纵横交错的街渠、宽阔的广场和鳞次栉比的宅邸等等，依然保持着火山爆发前的样子。实际上啊，当时有很多像庞贝这样的城市，但是没有一个留存到现在的。
当它被淹没之时呢，这一带正是罗马首都以南相当繁荣的旅游避暑胜地，城内外豪华别墅甚多，公共设施呢非常齐全，城内的会堂、广场、神庙、剧场、浴池、市集、凯旋门等等都是有一定的规模的。它的艺术水平呢，在某些方面比之首都罗马呢是毫不逊色。尤为可贵的是啊，像壁画之类的古代极难保存的文物，在庞贝呢却有大量的几乎是完好如初的遗存，这些呢都是拜火山喷发所赐，也成为了现代研究西方古典绘画最重要的一些资料。
那自文艺复兴以来啊，古典的也就是希腊罗马的绘画艺术一直呢都是学术界非常关心又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为一直到庞贝壁画的出土，古典壁画遗物啊几乎是没有一件留存下来的。人们能看到的呢只是一些希腊陶瓶上的图画。庞贝壁画呢比较全面的反映了罗马绘画在鼎盛时期的一个成就。
今天看到的庞贝壁画呢，它是经历了一个首先仿效希腊而后形成自己独特风格 格的过程，正好反映了罗马文化以学习希腊开始而又有创造发展的总的历史轨迹。他们的内容呢，侧重反映社会生活景象，举凡城市风光、广场景致、公益活动啊，这个呢是以小爱神充当各行业的劳动者，诙谐有趣，是庞贝壁画一绝。以及戏剧角色、酒宴情况、花园、港湾、石桌、文具等等，都表现得很有情致。还有五六幅神话题材的人物画，都是不乏迷人的光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罗马文明罕有其匹的高度成就。
哎，这下面好像有东西，
似乎是个温泉澡堂，
该不会是木乃伊吧？
有点常识好吗？是当时被埋在火山灰底下的人员。
哎，瞧，他还在洗澡呢，边上是谁啊？
估计是那个倒霉的澡堂老板吧。
刚才说到了这个庞贝古城中的人呢，是当时啊是在洗澡的时候呢，不幸啊这个
就给活埋了，
给活埋了。罗马人呢是特别喜欢洗澡，所以说呢在今天呢就有很多的古罗马的一个浴池的遗迹。
哎，
那么在自然界中呢，其实有一种动物呢是特别不喜欢洗澡的，
它不是不爱洗澡，它是根本就不喜欢水，
那就是猫啊。现在很多人养猫的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不过呢，猫虽然说不喜欢洗澡，猫却是一个十足的旅行家。
这猫咪呢总被认为是不爱社交、宅、怕水的一种生物，总是懒洋洋地盘踞在沙发边。不过如今啊，是为他们证明的时候了。《世界野猫》这本书的作者桑奎斯特夫妇在书中啊就是这样写的。在古代埃及、中东和欧洲，猫咪陪人们旅行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它们的足迹几乎去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不管人们到哪里总是带着他们的猫。大洋或者大河这样对大多数动物都无法跨越的地理屏障，对猫却从未构成威胁。在人们开始用船来运载货物的时代，猫咪就加入到了船员的队伍之中，和他们一起航行。这些猫咪环游全球，在每一个港口与旧船挥别，登上下一艘，开始新的远航。
水手呢喜欢带猫上船，不仅是为了在枯燥的航程中找点乐子，还更有一些实际的作用，因为猫咪可以消灭海船上的不速之客老鼠。少了猫，船只呢就会被肆虐的鼠害所骚扰，不仅会损失粮食、饮水、货物，老鼠呢还会咬断缆绳，传播疾病。
尽管人们豢养家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是9500年之前，但是直到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的笔记中才开始频繁地出现这种动物。在他们的绘图中啊，猫咪呢总是被系在一根牵引绳上，也许这样呢是防止猫咪逃走。那有史料记载，埃及人养猫的目的呢，其实啊就是很简单的，为了驱逐鼠患。
显然啊，对于人类赋予它的使命，猫咪呢完成的相当完美，以至于埃及人开始把它和神明联系在了一起。直到公元前525年，猫咪在埃及人的心目中的地位都非常崇高，甚至有说法说波斯人之所以能够入侵埃及，就是因为士兵们把猫带上了战场，这使得埃及人选择逃跑，以避免对这种动物造成伤害。
虽然在古埃及出口家猫是非法行为，不过呢，还是有人啊偷偷地把猫给运到了国外，于是这种动物开始在全世界蔓延开来，这也很可能就是猫咪最初的旅行了。希腊曾经出土过一尊公元前500年的古代雕塑，描述的就是猫和狗之间的争斗。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基督教的出现啊，却使人们对猫咪的认知呢有了一个重大改变。1233年，教皇格雷戈里9世发布了著名的《罗马之声》，其中把猫，尤其是黑猫，和恶魔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它是恶魔的使者。
在之后的4个世纪里啊，欧洲的猫咪被大量的杀死，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和巫术和坏运气之间都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如此呢，拜猫科动物超凡脱俗的生育能力所赐，猫咪的数量并没有减少。每次海船到港，船舱里都挤满了出生不久的小猫，这些离开欧洲的猫咪就把目的地当做了新家住了下来。
那这些最早期的冒险猫啊，也和水手还有冒险家们呢是建立起了稳固的友谊。比如一头名字叫做 Chippy 夫人的猫，就见证了英国冒险家欧内斯克·沙克尔顿在1914年率领坚忍号前往南极的远征。这只猫呢是船上的木匠麦克纳什养的， 尽管上船后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猫呢其实是一只公猫，不过 Chippy 夫人的这个名字还是沿用了下来。
但是啊，这只冒险猫的结局呢有些悲惨。在坚忍号被伏兵围困住寸步难行的时候，沙克尔顿下令船员们抛弃那些不必要的随身物品，那 Chippy 夫人呢也在其中，她被另一名船员呢无奈射杀了。但是为了纪念这只著名的冒险猫，如今在新西兰的惠灵顿树立了一座 Chippy 夫人的青铜雕像，这旁边呢就是它的木匠主人麦克纳什的墓地。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啊，猫咪呢又成为了士兵们的宠物，因为人们发现养猫的人身上啊它不招虫。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估计有50万只猫曾经是服役于一战时期的战壕和军舰。在加拿大的一个军营里面，一只叫做 Tabby 的猫甚至成为了吉祥物。
至于二战期间最著名的猫呢，便是威尔士亲王号上的 Blackie 了。1941年，威尔士亲王号战舰载着英国首相丘吉尔跨越大西洋抵达了纽芬兰，在那里呢他呢将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会见。在要下船的时候，威尔士亲王号的船猫啊 Blackie 呢就靠近了丘吉尔，似乎呢是要和他道别。丘吉尔呢就弯下腰去摸了摸猫咪的头，这张照片呢也被记者捕捉下来。那也许啊是托了猫咪的福，和美国总统的会面很顺利，英美呢共同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之后这只猫呢就被改名叫做了丘吉尔了。
猫在欧洲的社会地位在18世纪中叶呢是又得到了恢复啊，不是恶魔的化身了。法国皇后玛丽安东瓦内特使养猫在巴黎社交界呢是成为了一种时髦的风尚。在英国，诗人们也对猫是时有歌颂，不过啊，这些爱猫人士都比不上19世纪晚期的作家哈里森威尔，他被认为是最早的铲屎官。1871年的时候呢，他成功的在英国伦敦的水晶宫举办了第一届的名猫展览会。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Greatness as you, smallest as me, you show me what this deep as sea. A little love, little kiss, a little heart, little gift, all of little something. These are memories, youTo be with you